谢你，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是一个奉献的人。主啊，你是最高的主宰，你有完全的主权，把我们的一生，把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主权都交给你。哦，你是陶人，我是泥土，造你器土，制造又征陶。你借着这样的信息，把你的榜样烙印在我们的里面，能够来大量的复制，来翻版，磨成你的形象。啊，求你再向我们说话，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，让我们能在专注在你的话上，也专注在你的身上，能够定住我们一生的道路。祝福这样的说话，奉你自己可爱的名。阿们，感谢主，主实在爱我们。我相信这两周不只向所有做父母的说话，也向做儿女的说话。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一同追求长子的名分。我在说，按照神的命定，我们有长子的名分，但是长子名分的实现和长子名分的享受是需要我们看重的，也是需要我们来追求的。并且呢，我们需要受警告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可能会失去长子的名分。那约瑟因着他是一个认真追求的人，所以即便在非常为难的环境里面，约瑟赢得了长子的名分。他本来不是长子，他是十一子，是怎么轮都轮不到约瑟。但是约瑟因着他的态度，他改变了他人生的命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当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啊，要有一个强烈的心愿。主啊，我要追求这样的追求得着长子的名分，就像我们信息中所说的，一切都是福。真的到有一天你会发觉啊，我们为儿女设想了许多，结果最后发觉啊，我们是引他到错误的方向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正确的父母，把他们引到神命定的路上，我们里面真是能够有把握，一切都是福。这就是我们啊培育属灵后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阿们，要羡慕这一个。那今天晚上主还要带我们再往前看另一个人物，叫做摩西。哎们，你们说摩西是谁啊？我问一下，读过摩西的故事的，了解圣经中有一个摩西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大部分人都举手。好，摩西是谁啊？摩西是不是政治家？是不是带领200万人，文字武功非常的彪炳，难道不是政治家吗？摩西是不是军事家？是不是旷野打了无数的战争？摩西是不是建筑师啊？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样式尺寸，哎呀，我们这里也有建筑师啊，一点都没有马虎的。摩西是不是建筑师？摩西是不是律法师？他有没有颁赐律法？不是只有十条诫命哦，还有很多的律例典章都是借着摩西出来的。那摩西还是什么？他是不是历史学家？已过2000年的历史，从创世以来通通讲下来，还是考古学家了，因为他可以考古到2000多年以前。你看摩西历是诗人，你读一读诗篇，你读一读诗篇，你就知道摩西里面有一些诗是非常非常棒，特别我们传福音常常喜欢用的啊。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，啊，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你看摩西的诗写得多棒， 那摩西还是什么？牧人。摩西是不是牧羊人？摩西还是埃及的王子。你看摩西的身份这么多，不得了啊！所以读一读摩西啊，你就发觉啊，用一个人啊，真的不简单，还有很多面的成全。所以神在摩西身上花了80年的时间训练他。阿们。所以啊，一个人要在主手中有用啊，还得命要长，还要做的要早，否则你活不到80岁就去见主了，在主手中就很难有用。这就是我们培育属灵后代的负担。好，我们现在回过头看看我们的背景。摩西的父亲叫做暗兰，他的母亲叫做约基别。在民数记26章那里特别记载，他的母亲是一个立位的女子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有12支派，其中有一个是祭司支派，叫做立位，她是立位的女子约基别。好，她出生的时间呢、啊，大约在雅各下埃及后的400年，大约前后的时间啊。当时雅各因着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全家都到了埃及去了。他们住在歌山地，当时有一个插曲，他们为什么会住在歌山地呢？因为歌山地那里啊，我想水草是非常肥美的，所以雅各告诉他爸爸，法老王见你的时候约瑟就告诉他爸爸说啊，法老王见你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说我们是牧羊的，因为啊，埃及人很讨厌牧羊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很讨厌牧羊，也许有一些属灵的寓意哈。所以因着这一个插曲，他们上一周我们不是说吗？法老王去见到雅各，他说：“你们以何事为业？”雅各马上说：“你仆人是牧羊的，我和我的祖宗都是如此。”因此他们就住在歌山地。其实那是一块非常非常棒的那一块地。约瑟老早就探听好那块地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因着他们在歌山地啊，神就祝福他们繁衍滋生，并且增多，极其的强盛，满了那地。之后呢，有一些啊，对不起，可以吗？喂。哦，主耶稣，可以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亮灯，还是那个。喂，主耶稣啊，讲到这个有一个插曲，稍微大家不要那么紧张。礼拜四晚上把我的纲要都弄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是礼拜五早上的1:30。感谢赞美主，赶紧存档，然后很快乐就把我的信这一封信息又寄到我的办公室，因为第二天我要把一些的摘要再摘录进来，然后把我的档案关掉，不放心寄出去到底是什么，再打开一看，糟糕了，晚上所打的那一大半通通都不见了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快哭出来了。小时坐在电脑前面啊，这个所有的心血都不见了，赶紧把女儿叫过来啊，帮忙去找这个信息。哎呀，我姊妹也被吵醒了，本来已经睡着了啊，里面啊刚想有什么话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冒出来，一切都是福。我就告诉主啊，这段话如果你不喜欢要抹去的话，那你要赐给我新的话。我就在那里祷告完啊，已经2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没有结果。后来我跟我姊妹说，我们就睡觉吧，现在也想不出什么新的出来。2点多了，我们躺在床上，感谢主，我真的是安息了。结果5分钟以后，我女儿跑来说：“老爸，找到了，哈哈，存在一个暂存档里面，你真的有存档哈。”他们 我记得我是按的那个小方块都按进去了，这个是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一篇信息是死而复活，是失而又得的哈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摩西哈。那当时法老经过了几年了以后啊，慢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王兴起，治理埃及地。那他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繁争了，非常的害怕，害怕以色列人繁争，就极力的苦害他们，派督工辖制他们做苦工，为法老王造两座饥祸城。但是更恶毒的是什么呢？法老王对以色列还有更进一步的苦害，就是要求啊这个接生妇啊，接生妇就是帮人家专门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接生，我们叫收生婆或接生婆都可以啊。那这个接生妇啊，他就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啊，他就要求接生妇什么，通通都杀了，女孩啊却让他存活。那感谢神，神为了他的子民啊，就叫这两个接生妇啊不听话。结果法老就觉得你为什么这个不听话的这个，他说以色列希伯来的妇人非常强壮，我还没到啊，他就生出来了啊。所以啊，那当时这是法老王有计划的要灭以色列人的种，那这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计谋。那摩西呢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生的。我们读一读我们的纲要第一大点的第四中点啊，摩西死
Amen。 他预备摩西做以色列人的拯救者，这世上神使用了三个女人，摩西的母亲，摩西的姐姐和法老的女儿，生他，抚养他，救他，抚养他，并为着神的定旨训练他。
好，我想读过摩西的故事的人可能都知道，为了在座可能有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，我简单的说一下，摩西一出生长得非常的俊美，所以他的母亲啊就舍不得把他除灭，母亲就把他藏在家里面藏了三个月。你知道孩子藏家里啊，你不是告诉他嘘不要哭，他就不哭了，他哭声越来越大声了，这个时候藏不住了。感谢主，神给他母亲一个胆量和智慧，就跟他姐姐两个就摆在尼罗河边啊，这个埃及的公主啊每天都来洗澡的地方，他用芦苇啊编了一个啊编了一个篮子啊编了一个婴儿的篮子，就放在河边，等到公主一来看，看见这一个可爱的男婴的时候啊，神就给公主啊动了喜爱这男婴的心。
对，
这个时候姐姐啊就赶紧就跑出来，其实姐姐躲在那儿很久了好，赶紧跑出来，你需要奶妈吗？你需要奶妈，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奶妈。那不多久，躲在后面的妈妈也找出来了，啊，就是这样，摩西的性命又得以保存。等到摩西断奶以后，他的母亲就把摩西送到埃及的宫中，在那宫中，圣经记载学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，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所以在这里，神使用了三个女人，一个是他母亲，一个他姐姐，还有是法老的女儿，这些人生他、乳养他、救他、抚养他，并为着神的定旨来训练他。所以这三个女人呢、啊，在摩西身上是有占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。好，第五点说，摩西总共活了120岁，他每40岁是一个阶段，好，所以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，头40年。他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。阿们。青年人，今天主得着你们，把你们送到埃及的王宫里，是哪里？就是你们的学校，你的学校就是埃及的王宫，受训练，叫你们在什么各样的智慧上受了训练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。所以不要翘课不要逃学，你要在伏在神的量给你的环境里面好好的学习。好，第二个40年，因着他想 关心希伯来人，因为他母亲在他年幼的时候把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、以色列人的命运、神对他们的应许告诉摩西，所以摩西很深刻的印象绕在这个年幼的摩西身上。到了40岁的时候，他想出来关心这些以色列人，关心这些希伯来人，他的同胞。结果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啊，有一个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用拳头打死了那个埃及人，然后把他埋了。他想想看，应该没问题了。第二天又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纷争的时候，他想去排解纠纷。结果希伯来人说：“你是谁啊？难道你要打死我，像打死昨天那个埃及人一样吗？”摩西一想，坏了，我们昨天不是尸体都埋起来了吗？毁尸灭迹了，这个怎么想到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？所以摩西就害怕，因着他害怕，他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去牧羊。这一去40年。苏武牧羊几年啊？19年。摩西啊，两个19年还有余，还牧羊了40年。啊，这40年啊，你要知道，这40年啊，摩西可是受过很好的训练了。在我们看这40年，完了完了，埃及王宫这40年啊，到了旷野40年就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摩西才会写诗说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到这时候他觉得啊，人到80岁的时候已经是行将就木了。好，到时候他对自己是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，这时候神来做事了。感谢主，到80岁的时候，这位神亲自来寻找摩西。所以他人生的后面40年，他接受神的呼召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旷野往迦南美地去。啊，这后面40年啊，真正神用他的就是这后面40年。Amen。那在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过程中，除了征战以外，神还借着摩西赐律法以及相关的条例，并且照着神在山上的启示啊，神两度把摩西召到西乃山，而且都是40昼40夜。圣经这样的记载，40昼40夜，神面对面的跟摩西说话。好，照着神在山上的启示建造会幕，作为神在人中间的居所，使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能充分享受神的同在。真好啊，你们神的同在实在是以色列人的把握。神的同在，神支搭帐幕在人中间，他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以色列人多安稳啊，有神在他们中间。还不仅这样，我们当小时候读到啊，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的时候，有云柱。云柱是什么东西？有火柱，夜间有火柱，白天有云柱。这个云柱一起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往前走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云柱把太阳都遮住了。这个白天旷野啊，你要是不跟着云柱走啊，半天就变人干了。所以云柱一停下来，大家都乖乖停下来，好凉快啊！他云柱一走，你不赶紧跟着走，你马上就被晒死了，是。所以云柱实在是享受神的同在。那我们都知道旷野地区啊，日夜温差很大，所以晚上就有什么火柱啊，靠近一点，哇，感谢主，这个非常的暖和。离远一点，火柱一动的时候，你不赶紧跟着动，冻死。所以啊，这个云柱火柱啊，是神奇妙的安排，非常非常奇妙。以色列人的40年之久，一直享受神的同在。好，我们来看属灵的预表，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。